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国作家诺德·贝内特曾经说，任何改变，即使是能够迈向更好的改变，总是伴随着不舒适。我想这句话你我都深有同感，万事起头难，起头的过程要坚持下去又是难上加难，但是当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持之以恒，所带来的回馈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挖掘更多和健康有关的知识，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睡眠品质。尽管要做出取舍，但是当你愿意付出，我们就会更有回馈，更有活力，还有精神。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不知道你昨晚睡得好吗？精灵在和您一同开启睡眠系列的探索同时，我自己也发现有一些习惯原来真的能够导致我有好的精神跟体力，原来是这样的关联，以及再多注意有关于优质睡眠的相关技巧。而今天我们要特别探索的就是，自从荧幕被发明之后，我们获得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要特别小心的地方。简单来说，如果你想要立即改善睡眠的品质，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少每天晚上盯着荧幕看的时间。因为举凡电脑、平板电脑、电视、智慧型手机等等之类的荧幕，都会发出让人没有睡意的强烈蓝光光谱，这会导致我们的睡眠问题。因为电子荧幕所散发的人造蓝光会促使人体分泌更多的日间激素，也就是我们上周在栏目里所提到的皮质醇，使我们处在精神亢奋或者是警觉的状态，因而扰乱人体准备入眠的自然状态。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当贴近荧幕，虽然看到的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可是只要房间够暗，旁边的人看你就会看到你的荧幕发出的是蓝光，比其他色光发射的更远更强。美国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就寝前的几个小时使用发光的电子装置，会影响人的健康、思绪清晰度，还有日常睡眠同步的生理时钟。如何得知？相较于被分派到阅读纸本印刷书的受试者，被指定要夜间使用平板阅读的人，他们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入睡，夜晚也比较没有睡意，而且快速动眼睡眠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在睡前使用平板阅读的人会分泌比较少的褪黑激素，这个会影响睡眠，因为褪黑激素会传送出让人准备就寝的信号给身体的细胞。另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两组受试者虽然都有整整八个小时的睡眠，但到了隔天，使用平板阅读的人会比阅读纸本书的人更加感到疲倦。如果你是正常上下班的人，就要特别注意每天晚上的睡眠品质了，因为这关乎我们白天工作的精神跟效能。 如果你隔天起床时感到更加疲倦，你一整天的工作状态也可能会因此大打折扣。精灵自己就有前车之鉴，因为前一晚看电视看得比较晚，隔天早上的确就会比较累，尤其是我的眼睛会酸酸的。美国纽约州特洛伊镇伦斯特理工学院光照研究中心的玛丽安娜·菲格罗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发现，只需要睡前使用电脑两个小时，就足以显著地压抑褪黑激素夜间的分泌。一旦褪黑激素的分泌被打断了，就会从本质上破坏了正常的睡眠周期。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使用电子装置，而是如何因应身体的状况、工作的情况来聪明地运用，不要顾此失彼。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对科技上了瘾，甚至因此影响了睡眠品质而不自知。这不是说我们天生就喜爱科技，而是因为我们因着寻觅得到的暂时满足，对此感到成瘾。我们人体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强大化学物质，和血清素一样，同属于神经传递物，负责传递兴奋还有愉悦感，能够引起我们渴望、兴奋还有希望等等的情绪，激励人们追求目标。这本来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过度对焦在网络上，它所带来的却是成瘾的症状。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呢？本来只是想要看一下讯息，结果就转到了社群平台，或者本来只是想要在搜寻引擎输入关键字找资料，却发现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你正在看的东西跟你之前本来想要找的资料完全不一样。也许你曾经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我只是要查看一下我的动态，一分钟就好，但你却发现接下来的二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已经完全被吸入网际网络的黑洞了。直到你眼睛发酸、口干舌燥，才发现原来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这是每个使用网络的人差不多都有过的经验。网际网络对于喜欢寻觅的脑部机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基本上无限的资料都在网络上等着你我来寻觅发现。寻觅如果没有奖赏就不会吸引人。我们的多巴胺在大脑中建构了一个称作奖励系统的神经结构，当人们预期收获获得回报的时候，会快速的分泌多巴胺，而人们在上网搜寻之后就会刺激脑部分泌多巴胺，也就是让你有即刻的愉悦感。随着你收到的每一则通知、每一个贴文或者是按赞数，以及浏览的新照片、新影片，你的大脑就会得到如鸦片般的愉悦感，因为你发现了某样东西，因为你想要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于是你的大脑就会再次的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如此循环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成瘾的问题。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黏着科技装置不放。当我们过度依赖社群媒体，也一并干扰了自律神经。因为社群媒体虽然能够满足人们想要获得他人认可的需求，还有展现自己的欲望，但是看到他人的资讯也会容易引发自卑情结，或者是变相产生比较心态，成为压力。这些成瘾都不是人体神经传导物质的问题，而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刺激分泌这些化学物质。多巴胺或者是我们之前提过的血清素都应该有所平衡，才能够使我们在该休息的时候好好歇息，在该清醒的时候有精神跟体力。所以提高睡眠品质的方法，而且是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做的，就是避免睡前使用手机电脑。小林弘幸跟三轮田理惠在共同著作的书籍《为什么他可以睡得那么好》特别说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会让大脑保持清醒，当你持续盯着荧幕的时候，眼睛周围的肌肉就会处在紧绷的状态，交感神经持续活跃，这意味着自律神经的平衡容易被打乱。智慧型手机虽然是非常方便的工具，但如果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脑疲劳，大脑的脑，让记忆力衰退，思考功能下降。 你可以在就寝前的一个小时到九十分钟减少看电子装置的时间，并且使用替代的媒体进行夜间的活动，比如说看纸本的书籍、聆听放松安静的音乐等等。我们前面提到，多巴胺本来是我们大脑自然分泌的化学物质，它让我们有动力去探索、去挖掘有趣的事物，并且有行动力。这本来是好的，是神对我们美好的设计。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可以享受努力后的收获，也能够从探索中得到雀跃。但是当我们的选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比如说沉迷手机、社群媒体、网络世界，这个原本健康的大脑运作机制就被错用了，变成了成瘾的推进器，让我们追着一个又一个的通知贴文永远停不下来，也永远感受不到真正的满足。而真正的休息、真正的满足，其实并不是科技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而是按着神的心意去选择、去生活。当我们愿意停下，将目光从荧幕移向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真神，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心灵深处的平安。所以今晚当你把手机放下，远离荧幕，不只是让眼睛放松、身体休息，你也可以把心聚焦在耶稣面前，更多认识他。当你成为耶稣的儿女，你会有一种他人没有办法夺去的平安，不会像网络上的讯息转瞬即逝，而是能够在你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稳固的力量跟满足。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跨越敬拜的你是我的平安。
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是 手，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跨越敬拜的你是我的平安。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探索，如果想要有优质的睡眠，我们可以在睡前避免的事情。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布特辛跟他的同事观察到，许多失眠患者似乎会在卧房里做所有的事，电视、手机、书本跟食物都触手可及。对于其他失眠患者而言，睡觉前是他们在一天当中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思考的时间，而思索、担忧跟计划隔天的举动会让人保持清醒。这么一来，床跟睡前的时间变成唤醒而非睡眠的暗示。尚恩·史蒂文森所写的《睡得更聪明》就花了一章的篇幅特别叙述把自己卧室变成3C 用品店的危险性，因为里头有手机、电视、桌上型电脑、笔记型电脑、平板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让我们更晚睡，因为有太多诱惑在身旁了。我们的注意力极为宝贵，而我们如何展开跟结束一天的生活，对我们整个人生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你每天都是像手机的社群媒体到晚安作为一天的结束，你的思绪要么停留在你刚刚滑的内容，甚至是没有任何的印象，因为都是一些没有帮助的内容，白白消耗你的心神。圣恩·史蒂文森形容这些与你同床共枕的电子产品是影响你睡眠的损友，除非你可以视而不见，或者是把对方静音，不要引起你的注意，否则最好不要让你的损友占据你睡前宝贵的时间，尤其当你明明知道隔一天要早起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有电子产品的成瘾症状，可以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减少，包含白天使用的时间。以下和您推荐四个你在非上班时间可以采用的方法。第一，设定使用的时间。在非上班期间，比如说通勤时间、吃饭时间等等，不要滑手机。第二，设定使用的目的。如果你滑手机是因为无聊或者是想要找事情做，不如为每一次的滑手机赋予目标，比如说我要学习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关心身边人的近况，但是仍旧延续前面的第一点，要设定使用的时间。第三，关闭通知。如果你发现自己很容易会被通知声吸引，打断了生活的节奏，不如就关闭通知吧。不是每次收到通知就马上查看，而是只在设定的时间使用。如果你发现自己成瘾的情况有些严重，那么还有第四个，只在电脑上查看社群媒体。当然，这个是指非上班的时间。因为相对于使用手机，使用电脑会更加费事，可以减少查看的机会。总之，以上这些建议的目标就是减少我们花在社群媒体上的时间，好让我们可以在该睡觉的时候快速入眠，也提高我们心理跟身体的健康。无疑的，它也会提升你的整体生活品质。心理学家理查·布特辛也提出了刺激控制理论，主张人们在卧室里除了睡觉以外，尽量不要从事其他的活动。如果你在卧房花了长时间在看书、吃饭、想东想西等等的活动，却偶尔在卧房睡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入睡的几率是1/8。而且理查·布特辛还观察到，失眠患者通常会在卧室以外的地方睡得很好，比如说沙发、舒适的椅子，还有住家之外的场所。相较之下，容易入睡的人一向进到自己的卧室就会想睡觉，因此当他们到了陌生的环境，往往睡眠的品质也会比较差。如果你的确有失眠的情况，理查·布特辛建议 失眠患者应该要等到想睡的时候才躺到床上。如果15分钟内没有睡着，就起床离开卧室，这个是对抗失眠的技巧之一。也就是说，刺激控制法的要诀有三个。第一，只有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会上床睡觉。第二，如果没有办法入睡，就离开床铺。通常入睡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如果你辗转难眠，无法入睡，就应该离开床铺做其他事情，但也是做避免滑手机或者看电视等等会使你大脑清醒的活动。第三，把卧室跟床铺限定为睡眠专用，尽量不要把所有活动都在卧室里进行。如果你是因为居住的空间受限，比如说你是住在单人的套房、雅房等等，至少也不要直接在床铺上进行不是睡觉之外的活动。刺激控制法可以有效地改善失眠的文献，主要是出自于1980和1990年代的研究。研究人员整理了将近60篇的论文进行综合分析，并且在1994年发表研究报告。结果发现，刺激控制法可以有效地让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减少数十分钟，也会缩短人们睡着之后起床的时间。这是什么意思？随着睡不着的郁闷心情越来越强烈，失眠患者通常会开始追逐睡眠，早一点上床，并且在床上待得更久，希望能够得到多一点的休息，但这并不是明智之举。神经学家、心理医生维克多·法兰克在《生存的理由》这本书里面做了一个贴切的比喻，他说，睡眠就像一只鸽子停住在一个人的手上，只要没人注意，它就会一直待在那儿，如果有人试图抓它，它会很快地飞走。睡不着的焦虑只会加深你对于卧房的混乱联想，更糟糕的是，躺在床上的时间越长，实际上只会醒得越久。这个关联潜藏在另外一个经过试验的失眠治疗法背后，那就是乍听之下有些矛盾的做法，减少睡觉的机会，称之为睡眠限制法。为的是了解身体需要多长的睡眠时间，计算的方法很简单，连续1到2周书写睡眠日记，每天确实限制自己只能够睡这么多的时间。睡眠脑科学的作者亨利·尼可斯就发现，他自己通常是睡7个小时，虽然这些睡眠时间极其零碎地分布在他躺在床上的9个小时期间内。听到这儿，我们挖掘了许多帮助睡眠的方式，从避免3C产品的干扰，到刺激控制法、睡眠限制法，都提醒我们，我们要重新建立环境跟我们大脑之间的连结。原来我们的身体是会被训练的。当环境混乱，心思焦虑，连床铺也成为了压力的象征。但是当我们学会界限，学会取舍，身体就会再次记得要怎么安歇。人生有的时候也像睡眠一样，越想要逼自己安静，反而越混乱，越想要控制一切，反而越焦虑。当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就像在夜里辗转难眠的人，越是挣扎，越睡不着。但是当你愿意把心交托给那位创造你的真神，那要拯救你灵魂的救赎主，他会成为你心灵的避风港，让你不论外在环境如何动荡，压力何等繁重的时候，仍旧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不是凭着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放手让主耶稣接手。甚至当你要睡觉的时候，不是要做什么让自己睡着，而是不要做什么。因为最深的休息不只是闭上眼睛，而是让自己归回到那位爱我们、看顾我们的主耶稣怀中。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专辑同名诗歌《气息》。
当你吹气，我就开始呼吸，你的灵在我身上，我就苏醒。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你的心意建立大地。当我安静，你的声音清晰，我的心更深地被你吸引。再次仰望，更新我生命，你的同在 曾离去，温柔回忆。你的气息来充满我，来充满我，用你的声音。就开始呼吸，你的灵在我身上，我就苏醒。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你的心意建立到底。当我安静，你的声音清晰，我的心更深地被你吸引。再次仰望，更新我生命，你的同在未曾离去，温柔回忆。你的气息来充满，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